问曰：此七种居有何次第？答曰：既言从佛次有法，次法复有生，生次无碍性，从性次有智、实力等功德，为一切众生而作第一业，有如是之力。这个的话呢，结合前面所说呢，这个三宝佛性、功德事业七个事情来说了，所以这个前面讲了那么多了，就是结合陀罗尼自在王经续分的内容，以这个摩尼宝啊做比喻，揭示佛性，然后说这个菩提的成就、功德的出现、事业的呢实行。那这个颂呢，再这样的说一遍呢，只是简要的对前面做一个重复，归结一下，所以这个偈里面呢，没有新的内容，也就是七金刚句的次第揭示。从佛次有法，那就是先说有佛了。佛在这个世间呢出现于世，圆满成就，然后呢利益众生呢，为大家说法，由这个呢揭示生命的真理、宇宙的真相。那么次法复有生，法说了呢，那么这个弟子闻法之后心生欢喜啊，依教奉行去实践去观修，那么也会呢如佛所证呢，如佛所见，契入这个实相呢，证的真理了，这个就是贤圣的功德了，成就一见到啊就是圣人了嘛。就比如说声闻义里面前面讲了，这个有声闻啦，有这个圆觉啦，有菩萨三乘圆满呢为是佛乘，所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嘛。声闻里面能够观缘起、观无常、五蕴变化、无我我所，就我之断呢，我之断呢就破了这个下三分结，借进取见呢和疑啊也断了，这个就证入初地了，这证入初果了，不是初地啊，大乘的菩萨的初地，也证入初果了，那么这个就是生。所以这个次第来论呢，依佛有法，依法有生，这个生次无碍性呢，生次无碍性就是指佛性了，这由佛法生三宝说了之后，再依这个无碍性来法界性来讲的，那么就是以实相呢，究竟义了，观一切事相， 本来清净自性涅槃，本不可得了，一切呢圆满呢，这个具足，这个就是无碍心呢。那么这个无碍心呢，就好像是摩尼矿当中啊，这个呢有垢之摩尼，还不成为大琉璃宝，这个真实的这个呢功德呢没出现呢，所以是在垢之摩尼，就无碍心，从性次有智，依这个法界性呢，显示这个清净圆满，断除了烦恼尘垢，这样就是佛性功德圆满显示，究竟清净，从性次有智，智就是无上菩提了，实力等功德，就是实力，就前面讲了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那么就会有这个呢无上菩提正德的功德，就是种种的功德有，就是佛了，无上菩提圆满呢，能够五眼六通具足，种种善巧方便，随类视线去这个呢，利益得了众生，有这样的呢通达，那么这些就是功德，为一切众生而作利益业，而作利益业呢，那就是由功德再说事业，有这样的功德了，才能够承办这样的事业了。就像初闻佛法，心里面呢很好要，觉得佛法非常好，那么也想跟别人分享，希望其他的人呢也得到佛法的利益，可是你说了别人听不进啊，别人还不见得信啊，反过来还认为你错了，觉得你这个思想有点不对劲了，有点走偏了，那么实质上来讲呢，初学的时候经过了解与佛法的真理，初有认识，那么就能够关照身心了，能够知烦恼和善法不同的地方，虽没有真正调柔和断除了烦恼，但是心里面有明确的方向了，所以能够减少烦恼，能够少欲知足，不像以前呢追着烦恼跑，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呢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于很麻木了，很陶醉啊，所以这个一下子清醒了一点，那么这个喜悦也来啦，也觉得也好啊，就想要给大家了知道，就想要帮别人，但是呢这个善根未具，启发因缘呢各有不同，你这还没有达到功，有一定的修正功德了，言辞善巧啊，有时候这一说了人家把你一驳回来啊，你都解释不了了，怎么能够利益他了，帮助他了，这个事无碍变呢，就佛有法无碍，义无碍，慈无碍，变无碍，善巧声音语言，法义不是说，而是说已经证到了， 那么说更加能够为畅言妙义，这样的话就容易摄受了，知道这个不同的众生呢，他依托的引道因缘各有不同，就切入的某个因缘呢就很容易了，没有找到因缘呢不得解，所以还会误会，这力量不够啊，你怎么去度啊？所以有些初修的人呢，很有这个嘞，欢喜心呢，也做利益想，这利益不了啊。但是有这个圆满的功德，如佛这样的周遍了知一切，就可以次第随因缘教化，看因缘成熟了就去教化了。所以这个经典当中、论点当中说了很多因缘的这个事情、事迹，就是这个，比如说度将觉摩罗他因缘成熟了就去度了，开始了不跟他说法了，那像城东老母无缘呢，佛也不能度，那就不度啊，这个要等呢，要契合这个相应的机会啊、机遇啊。那么有了这样的圆满智慧观察了，有利有能，所以能够以法界一切众生呢为对象，这个去说法度化利益。那么这个事业呢，就像宇宙没有边际了，这个事业呢唯有穷尽，就是爱做利益业，这样做利益业，就我们讲度众生呢，要能够清楚的引到他了嘛，而且的话，你自身呢，要少烦少恼，乃至于没有烦恼，获得清净，这个力量才具足，不然的话，度的过程当中啊，你也起烦恼。还能够渡人呢，渡不了人了，就败掉了，被烦恼打败了，没办法。那么这个七金刚句的次第呢，依次展开，前后呢相依，有这样的决定性，就决定如此啦，就有如是之地，就好像这个人排队一样的。一二三四五六这样排下去，那么第一个要处理的事情做好了，就第二个要处理的事情做好了，第三个不能够插队呀，要按照这个顺序来呀，就世间我们好多事情呢，各种各样的事情呢，那么从这个相应的展开上说了，都有对应的次第，你乱了这个次第呢不行，就像这个烧陶器瓷器，你肯定是先要有水呀、有泥呀、调匀呢，调匀了以后再铸胚呀，铸胚了以后再干呢、上釉啊，然后去烧。你没有可能说一开始就是干的土啊，烧不了啊，胚都做不成了，然后你烧完了以后再去弄釉也不好弄啊，所以它一定是按照这个次第而来，所以这里呢，为什么这个七金刚句逐步这样的揭示，这个是不离次第的，有其次第的。以说一品具色此论一体相，就是说这一品呢就具色这个论的体相了，就是这个第一品呢称为教化品，这广说十一品嘛，十一品当中教化品，教化品为什么叫教化品呢？ 他就以这个婆罗尼兹在晚经呢这个序分呢发起啊，然后对应的来解释七经干句，就做了这个论的这个序分品啊，就是这个教化品啊，这个第一啊，把这个论义呢所具的体相揭示出来了。次说七品具摄此论义体相，解释记忆应知。那么这个七品，从佛到法到僧，佛性无上菩提功德事业，又展开解释，就是具体的这个解释了，就是说了这个体相之后，然后呢说这个七品，那么这个七品呢，就是分别解释佛法僧，佛性菩提功德事业，来解释了，那么这个就是依这个七经干句分开来进行阐述，展开来讲，归敬三宝者，此名何意？那么我们这个皈依三宝呢，是学佛最初的发起啊，这个你说是这个佛弟子啦，学习佛法的这个追随者，第一件事要办的呢，那都是皈依三宝。所以我们学了这个宝心论呢，对于皈依的意义呢，就会认识的更多了，更清楚了。有的人皈依了，他是皈依了，但是这个皈依是什么意思不太清楚，不是很明了。做了仪式了，然后自称三宝弟子了，皈依弟子了，那你问他到底为什么要皈依了，皈依谁了，皈依什么对象呢？朦朦胧胧的，好一点呢有点概念啊，我皈依了，皈依三宝啊，三宝是什么呢？就是佛法僧呢，皈依佛法僧。那么更好一点呢，就是我皈依佛法僧呢，就是依圆满清净的圣者，了解生命的真谛，寻求生命的超越，能够为离苦得乐，得大自在，那这个呢就更明显一点了。那么这里归敬三宝有什么含义呢？怎么讲呢？下面就分别来说了。所有如来教化众生，彼诸众生皈依于佛，尊敬如来皈依于法，尊敬如来皈依于僧，依于三宝，说十二记。那么这个皈依三宝的意义呢，具体来讲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了，这个所有如来教化的众生，就是佛出世来这个娑婆世界，在证得无上菩提之后啊，受这个大梵天王之请，要来帮助这个世界的生命，帮助我们一切有情。 那么就怎么样来帮助呢？展开这个帮助的事情是什么呢？那这个事情就是揭示真理。这个是佛法出世主体根本的因缘，其他都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呢，佛法要在世间呢，那怎么在世间呢？就是要有法在世间，要大家能够了解法，了解了以后能够实践法，那就不辜负了佛的出世，不辜负了佛的这个教化，才符合如来本愿。那么这个教化的众生呢，升起了信心了，就佛初开始的时候这个从这个菩提树下起了涅槃正受啊，这个就观察因缘嘛，要去度五比丘嘛，就是五个侍者嘛，那么这个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两个山主，也两个商人，他们这个贸易啊，四方游走啊，往来这个嘞，放运得利，遇到佛了，这个升起这个恭敬心，看到清净庄严之相的，这我们讲说法了，这个身的相，六根所显示，也是一种说法，那么就为他们说法了。他们就听了以后欢喜了，说我这一生呢就要跟随佛陀，跟随如来，来求觉悟了，求圣道啊，那么发这个心呢就给他皈依了，就是尽行受啊，归佛法身，归佛归法归身呢、啊、这个身的话到五比丘剃发了，那是须发自落了啊，袈裟着身了，那是有神通了，这个大善根呢自然就这样的，上来比丘，说一下上来比丘啊，这个功德就具足了，那么这个教化众生呢，这个有信心呢，他就是会树立这样的目的呀、发大愿呢，发大愿呢以三宝为一嘛，再不要呢生死轮回了，再不要这个无明呢贪嗔痴颠倒，一切苦的引发都是众生没有智慧造成的，有智慧就能够除垢染呢、得清净呢、那就能够吉祥安乐，这个才是唯一之道，唯一的方向，究竟所趋向，有这样的信心决心就发起了，那么这些受教化的众生呢，有善根，有正念正性，彼诸众生皈依于佛，那么就是发心要皈依圆满的佛陀，就为什么要皈依佛陀呢？佛陀是圆满的觉悟者，已经明了了真理，有这个智慧方法摄受教化众生，为众生的引导，善说巧说，而且的话呢，说了以后 依照实行，能够得真实受用，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断烦恼生智慧，有智慧的自在了，有这样的作用呢，力量呢，那么世间的包括神啊、鬼啊、天人啊这些啦，虽然福报啊等等，有具足，可是的话呢，没有揭示真理，能够令众生觉悟解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唯有依佛了，佛陀能够摄受啊，能够揭示了，其他的学说啦、学问呢，解决不了这个事情。没有这个认识，就比如说我们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现有的状态是如何，这个颠倒戏论的状态呀，它是一个呢，由前际到现中际就是现在，由中际到后际到未来的三世生灭相续，这个没有智慧真理的洞察，所以对应于诸事诸相呢，种种境界呢，取着分别，形成烦恼，造种种的业力，然后呢，续发未来生死了。这个就实际啊，实际就是如此啊，没有这个佛的阐述为大家揭示出来，那不知道这个事。说我们一般的人呢，生不知道死的事情，死呢不知道生的事情，徇私外道呢，就认为我们这一生呢，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该怎么过就怎么过。那么常见思想的这个外道呢，就觉得生命有一个不变化的永恒的存在，没有死之前从别处来，死了之后呢又往另外的地方走，或者上了天堂，永生，这个也是错误的、错觉的，这些都不通达了，所以我们要依佛了，才能够真实了解，所以要皈依于佛。比诸众生皈依于佛了，那就以佛为依了，向佛学习了。尊敬如来归于法，所以从发起的角度上来讲呢，圆满智慧的佛呢是根本发起，就佛在这个世间成道了，证得无上菩提，才有佛法来揭示，没有佛出世呢，没有机会闻的正法，佛出世了，觉悟了，告诉你这个是出苦之道，不然你哪里去找啊，你要知道啊，你也不知道，就佛出世说正法，那么这个是由佛金口所宣，当然结集起来这个经典呢，很浩瀚呢，三藏十二分教呢，经历论三藏呢，以经藏律藏呢为主啊，论证的是少分了，多分的论证的是后期，这菩萨啦、罗汉啦、祖师大德啦所做，那么为什么对法要有尊敬呢？ 就是这个尊敬于佛了，而尊敬于法。尊敬于佛呢，是佛觉悟，能够教化众生呢，觉悟得自在解脱。那么佛之所说呢，就是引到有情众生解脱的内容，依佛呢能够为断烦恼，依佛所教的法呢，能够证真实。所以尊敬如来呀，皈依于法，就是我们依佛，怎么样依佛呢？真正依佛了，就是要依佛说的法，所以我们依这个经论呢，进行学习了，了解这些道理，那就如同佛了还现在世间一样，就是佛入灭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事情因缘呢，就到这一段落，但是教法还流行在世，那么就是佛的说法相续嘛，我们还听到了嘛，还能够知道啊，尊敬如来皈依于僧，就依如来呀，求真理了，求解脱了。那皈依于僧呢，以僧为皈依了，这个意思呢，就是随佛所说之法，然后进行实践，根本性的解决了问题，证到了圣果。圣的话呢，就是指显圣圣。这个经论里面，比如说声闻部分又讲了，这个三贤四圣呢，就是三贤位、四圣位，就是资粮呢、家行呢，这个相应的分的位置啊，分三个，然后呢，到圣位呢，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四个加起来就七个了嘛。到大乘的话呢，这菩萨也有自量位啊、加行位啊，然后见到位以后的初地乃至于十地，那么证入圣位以上就贤圣僧，这是我们皈依的对象，他已经如实证的与法相应，与真理相契，证实了佛法真理，具足部分功德，就圆满功德就成佛嘛，这部分功德呢，就是比如说初地菩萨，那么才证了一分呢，实地的跟佛的智慧相等呢，还没有圆满，还要修百劫相好嘛，这个的话呢，就是能够做了学佛依止佛的良师益友，所以我们以之为一了，能够说说教化我们。依照实践，依照去观修，跟佛法道理呢，更加呢相近了，所以要皈依于僧，依于三宝说十二句，就是说呢，这个七金刚句里面呢，前面的三个金刚句说了十二个偈颂，也就分别说佛四个偈颂。法是个偈颂，僧是个偈颂，三是十二个偈颂嘛，就这样的，那就皆是佛法生三宝啊。初名佛宝，故说十偈。那么第一个呢，那就讲佛宝，那佛宝的话呢，又讲了四个偈。那么到这里呢，就是这个第一卷呢，说完了，那就是第二卷的开始了，那就是佛宝品第二， 这个结合续分呢，就说了一下嘞，这个教化品嘛，就完了。所以正式解释七金刚句，第二品就是佛报品。那么这四个偈颂呢，是这样的，先念一下，念一下再略微解释，解释了以后再依后面这个长行呢，详细解释。佛体无前际，即无中间际，亦复无后际，寂静自觉知，寂自觉之矣，唯欲令他知，是故为彼说无畏常恒道，佛能直指彼，智慧慈悲刀，极妙金刚杵，割解诸苦压，摧摧诸剑伤，颠覆覆惨颠倒意，即一切愁灵，故我精进礼。那么这个偈颂呢，基本意呢，这个怎么样解释了？这个偈颂里面，第一个说佛宝，这里佛宝呢，解释的很深。跟我们平常一般说佛宝呢，多数偏向于结合外相，就我们讲见佛了，说了一个佛像，依照经典所说，这个形象上塑造成32相，就是80种好更细节了，那么它还有动态的结合了。动作当中表现了，那是随心好更多了。那么32相呢，肉髻相呢，发罗纹相呢，这个手肘曼腕相呢，这个七处平整相呢，等等这些，照相斗量经就是专门讲这个佛像呢，这个雕塑了制造的了一个经典，讲了相关的个尺寸，包括。比如说这个身量要怎么样呢，头部要怎么样呢，讲了很多的细节了。按照这样的尺度如法的这个做出来，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像呢，就如见灭度之前佛子在世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偏于形象界，见到了这个就是佛了，我现在礼佛了，那么就是以相为凭，是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再稍微多一点呢，就知道啊，佛是圆满智慧的圣者，自觉觉他了，觉性圆满了，那么再多一点呢，这个佛呢是一切智者，既从宇宙真理的本质上有通达知道，也有呢世界种种纷繁的现象上佛也知道，那就是差别相了嘛，所以称为全知，一切智者，那么更多的话呢，就从法身报身化身呢这些讲了。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结合佛的法身实相来说的，所以这里一共是说了那个呢，8种功德，佛体无前际，即无中间际，亦复无后际，这3句话讲的是佛了法身离生灭相 是无为清净的，是无前际。前际呢，就跟后面呢相关联了，中间际和后际，这个是佛法里面三世的概念，就是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就三际了。前际是过去世，中间际是现在世，后际呢是未来世。那么这个时间的展开，就是解说有为法的一个来参照。以我们现在讲的了用的概念呢，就是坐标一样的，有这么一个坐标来说这个无为法，这个有为相呢来说这个有为相，那这个有为相的话呢，它就是贯穿时间上的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好，就比如说呢这个人吃饭一样的，那么先是肚子饿了想吃饭，然后呢就去买了一些东西来吃，吃了一些东西吃到一定程度来的不能吃了吧，再吃的撑到了吃不了了，没办法了，那么就成为过去式。肚子饿的时候想要吃那是未来呀，那么买到了现在开始吃啊，那是现在呀，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饱嘛，没有哪个人说他要吃饭他吃一天那一直吃下去吃不了啊，所以吃好了以后呢就成过去了。所以过去呢已灭那前际，现在呢正起中际，未来呢未生它有将生嘛，那么就是后际，这个前际的话是未来了，这个中间际呢现在，后际呢过去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一般来讲呢就是前际呢就过去了，中间呢中间际啊，现在啊，后际呢是将来有吗，后来的吗，未来吗，就讲未来就三世。那么就说这个有为法的话呢，它是生灭变化的，所以这个生灭变化的现象呢，它从时间上就有一个关联性，有前后的一个参照，就是将发生已发生正发生，将发生呢是未来了，已发生呢是过去了，正发生呢是现在了，所以它有这一个过程呢。那么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物质啊现象啊当中啊，虚空有没有办法说它是前际后际啊中间呢，它是空间的啊，那不好说。但是比如说这个种的一棵树，那么原先呢没有种啊，就没有种一棵树了，种在这里种好了，然后它慢慢长，那么它就有一个造作变化的过程，原来没有现在有，有了一定时间又没有了，未有，然后有，就是先无后有，那么还有呢，有了又没有了，已有还无，那又消失了。所以这个就体现了有为之相的，有为的事情呢，它都存在了发展变化的过程，只有阶段性的显示，就是我们讲的存在呢，它不久远，不是永远的存在。那比如说这个空间当中虚空是吧，那你这个东西摆到这来占据了这个空间了，那么实质上这个它还是容受这个物象，这个空啊并不是说它就没有了， 那么等到这个搬掉了以后，它又显现出来，那么这个有为的是存在的这个物象呢，原来有啊，后来没有啊，变化的，而这个虚空呢不动了，虚空呢不异了，当然在经典里面用虚空来做比方，就是让我们部分的理解无为法清净本然，离这个变化相，也就是离这个生灭相，那么在一切的生灭变化现象里面，究竟清净呢，法性呢，这个亘古而不变异啊，那么这个是真理层面，所以是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都是如此的。就好像这个虚空当中，这些种种色相，有聚有散，有生有灭。我们这个宇宙啊，这个星球啊，它不是有成住坏空呢？那么这个成的时候呢，相应的力量呢凝结了、聚集啊，这个宇宙出现了。这个空间当中这个种种的星球啊形成了。那么等到福德因缘没有，它又消散了，那么虚空呢又显现，所以聚散变化依于空而有，依于空而现。空的话呢，不随这个聚散变化而有变化有聚散，没有聚化没有变化，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比方性的来说空性，比方性的来说佛性呢不变，清净啊，本然啊，法尔如是了，再凡不增，再凡不减，再圣呢都不增，不是说正在真理的圣人有特别的加了一点东西，我们现在还是有够的如来藏呢，还是在凡夫境界当中呢，那他就少了一点东西吗？也没有。所以从清净佛性上，涅槃性上，离三际，所以说是佛体啊，无前际，无中际，无后际，这个指的是实相，指的是法身，指的是佛性，指的是如来究竟功德，不依三际而有，不依三际而有啊，也就是离有为相了，出有为的范围了，有为的范围呢就有三际了，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啊，身心聚合，五蕴呢，四识，它有前世、今生、来世，所以这个前世、今生、来世的三世相续啦，就是前际、中际、后际啦，这个生命变化啦，幻化枉然，幻化不可得，没有一个类本质，没有一个本体。那么从这个法性真理上，前际、后际、未来，都是如此了，都是如此了，这个当中呢不可得了，所以这个是依法法身来讲的，所以这里讲皈依三宝，这个佛宝功德，就是指法身功德。佛性功德，寂静自觉知，这个寂静呢，就是安寂、不动的意思。安寂不动，如果从初分的现象里面呢，我们去想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 一个东西放到那里没有移动，稳稳的，这个呢在相应的位置，那就是寂静了，不动了。那比如说一个人走来走去，又说话又吃东西，那这个就是活动了，那不是寂静了。哪是寂静呢？比如说坐禅的时候，一敲引磬，大家都不动了，都静下来了，寂静了。那比如说有一点点小声音呢，这很明显，比如说有时候不小心一个东西掉来到了地上，就好像一个很大的声响，对比都很明显。所以这个当中呢有寂静，但是这里讲的寂静呢，就是指佛宝如来功德法性自然，就我们讲无私自自然自，就是佛的这个法身功德了，证的真实本来寂静无有动摇，自性涅槃。那么在佛说法种种这个视线，种种的这个利益，好像是有作为，好像是有形象的变化，出这个声音呢，敷衍教法啦，摄受众生呢，各种呢善巧引导，那么就是我们世间的角度来讲呢，有行为呀，有活动了。那么这些活动呢，是不是寂静的呢？不寂静的。可是从法性，从圆满功德上来讲呢，就是好像这个倒立天宫啊，这个天古之名呢、就是这些天人呢开始怠惰了，所以这个天古呢就自鸣，自然就出声音，彻底啊莫放逸啦，要精进啦，这样的咯。就好像这个镜子，你在它前面呢，你也没有说要它照你，也没有说不要照你，可是你在它的前面呢，你的相就出来了。那么圆满的功德了，寂静无为呀，不爱一切的这个功德这些事情呢的显现，没有为造作可得，没有造作可留，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又可以类近的比方，就好像一个人做一个事情呢，做得很熟练了，所以他都也不要准备，也不要去想一想，这个事情也做好了，也做完了，任运而为，不着一相呢，不取一事，没有这个嘞，扰动，没有这个痕迹，所以佛的，包括后面说这个功德事业的时候是，变法界无有这个止息嘛，就是一直这样做下去的，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指啊。寂静体，无有一切呢，这个虚妄分别已经离分别了，无分别境界了，无分别智了，离虚妄，这个是寂静。这个自觉知呢，就是佛是自内证如实证的功德，不是意思教的，就像我们世间的东西了，你找一个老师教你，然后认真的学习，随着这个所教授的东西呢，就可以去实行，就可以把它去做好完成。比如说像这个陶瓦匠学造这个瓷器，学了这个工艺你就会造了。现在的话呢，你造一个机器啊，造一个照相的啦，造一个记录数字的啦，你跟他学了这个工艺之后，你就能够造了， 乃至于包括造能够做这样事情的机器你也可以做，那么这个就是学来的。这里讲的呢，自觉之呢，就是自内证，不依他教，法性真理的证的，不是语言呢、思维呀、有分别的范畴。依教授就可以得的，而是依这个相应的教授引导而如实观呢、离戏论离语言，不依他教，自内证，离戏论分别的。有的地方要经典当中呢，论点当中呢，有解释这个问题啊、就是两目相应而有火，火烧心境，他又有这个引导啊，观察的这个善巧啊，相应的这个方便呢，这个进行的光，由这个光会成熟，破除戏论呢，这个呢分别。戏论分别破除了，证得真如智了，这个清净呢相应的不是我们思维的境界，不是可教授可说的范围，那么这个是自内证了，叫自觉之。既自觉之矣，唯欲令他之，是故为彼说，那么就是佛证悟了，然后就为大家说法。所以说了以后呢，众生得解了，去实践实行，不是说了你就得了，就是这些佛法的道理了，微妙，这个难思难议，因缘就在这里。跟这个思维分别的境界啦，手把手的教你啦，口传心授的这样说完啦，你按着操作就有结果啦，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就是跟你讲了，跟你说了，你依照这个道理去思维，然后呢升起光慧，把这个戏论呢，思维这个相应的执着了、局限呢，超越了，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回归真理了，气的真实，才能够如实观，才能够真正清净，所以要自内证呢，所以叫了你呢，也是为了证佛之所证，如佛之所见。不是说教了你以后就思维一下了，按照这个道理了就到了，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也要说，虽然说了并不就是到了，但也有方便呢，无畏长恒道，无畏长恒道就前面讲是无畏嘛，佛说正道无畏嘛，长恒道就是真实之道，没有可改变的，所以佛法里面呢，不像世间的其他知识技能要有保守，要有秘密，没有保守，没有秘密，就期望你能够早一点呢了解，了解了以后能够早一点呢体验到，能够解决问题，和盘托出，一切尽说，没有不说的，就愿意众生呢找的这个来清净呢，找证真实了，可是呢佛经说了那么多，教法教典里面讲了那么多，我们真正去学， 然后从道理上先有一个认识了，都要经过一番过程，由这个过程树立了正确认识、正确概念而已，还不等于就是解决问题。那么这个要进一步去深度的思维观察，才能够心灵这个神会才能够得到启入，这个时候才真的了。所以没有这个秘密可了可说了。可是呢，从这个启发了解到最后证入，那又什么都揭示了，什么都讲了，但是还都不会呢，还都不知呢，那又是个大秘密了。不保密，但是甚为微妙，甚为秘密，也是秘密了。佛能执持彼，智慧慈悲刀，就是佛了，利益众生呢，依智慧依慈悲，就智慧慈悲刀，这个智慧呢就是抉择了真理啊，引导众生呢如实观修啊，慈悲的话呢，就是广大慈悲心呢，为众生说了，为众生引导啊，那这个就慈悲啊。极妙金刚杵，金刚杵呢就是指这个医者呢是这个刀立天呐、天上天人的一个宝物，医者呢就是世间呢讲的一种宝物，那么这里就以这个宝物啊，无坚不摧呀、来比方来比喻，就是佛说教法，令众生能够为断烦恼，离苦得乐。这个金刚杵呢能够击破众生的烦恼，破烦恼，断烦恼生智慧，极妙金刚杵，这是比方呢。这个割解诸苦牙，这个苦牙是什么？这个苦牙就是众生无明呢，昔人颠倒啊，昔人颠倒呢就是无明原形，行原始名色嘛，所以我们这个一念无明呢，在大乘起心论里面讲有三系六出啊，那里又讲了一些了，讲的更多了，这里就不展开了，也就意思说我们这随起一念的时候没有觉悟嘛，没有觉悟呢就会起意起想了，起意起想的时候就有分别的事情了，有分别的境界了，那么就精神和物质了，物质的一部分呢就称为色了，精神的一部分呢就称为名了，那就是在这个生命流程里面，三世轮回呀、那就是没有觉悟的众生呢会滋润烦恼业，触动烦恼业，烦恼业的力量推动呢，它就被这个呢卷入下一生了，这个刹那间呢就有名色嘛，就是投注到父亲母血当中，有这个业力业识这个相应合合的精神的一部分，物质的一部分，就这样了。所以这个就是苦牙了，割解苦牙怎么割啊，就是要以智慧刀来割，有智慧刀来割。慈悲的话是佛慈悲，菩萨慈悲来利益众生，为众生说法，那么领纳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就可以观破，所以能够割诸苦牙，种种苦，有名色嘞就会有六处啊，就会有后面的出受爱取啊，就会有这些活动呢、有这些活动它又会形成未来的引发力量，生死不断， 那么真正断呢，无明一断，其他就断了。古代的比方呢，就是说呢，这个幻化师呢，他用一个咒啊，用一个什么草啊什么之类的，就幻化出像马牛羊啊各种各样的。等他这个咒一消，力量一撤，所有的幻境都消了，没有了。用我们现在的比方呢，你正放电影呢，看得很有意思了，突然停电了，什么都看不到了。本来好好的，比如说看那个节目很精彩了，这个情景发展的这个一波又一波的这个起伏啊不断呢，突然间停电了，没有了。是怎么样呢？就是由电，由这个工具，然后有声音，有光，有色彩，然后构化你的认知，构化你的了解，得到这些呢认识效果。那我们这些认识效果呢，我们都是依这个无明的力量在推动的，所以我们见闻觉知了没有一下是真的，都是放电影，都是戏论，迷惑颠倒，取舍不已，没有停的了。那么等到某一天啊，一觉悟了以后，所以禅宗里面往往就取这些比喻来说嘛，如机关牧人嘛，这个机关牧人的机关，它有一个东西呢，衔接的，所以它会有动作的。等到这个衔接的东西一卡住了，或者一这个断掉了，这个机关牧人呢都不动了。所以我们这个生死流啊，如何停下来，如何枯竭下来呢？就是智慧一打开以后，生死的这个幻象就停息了。就是无明实性即佛性嘛，幻化空生即法身嘛，就我们现前一切了。没有觉悟就是这样的，生生死死，纷纷扰扰，颠颠倒倒。那么一觉悟了以后呢，清清楚楚的，明明了了的，自自在在的，一切皆安。生死无畏，生死无忧，得失从缘，一切呢都无碍了，处处自在了，就那么简单了。所以他这个当中呢，就是迷悟为差别的，迷了我们众生就这样的，悟了贤圣了佛了，那样清净了，自在了，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这个割截诸苦涯了，这智慧的割，一割就断，就好像一根绳子，坠的一个机关或者一个大的这个东西一样的，绳子一砍断，那个东西就坠落了。或者那个门呢就开了，你看一个大门呢，你不是搞个钥匙吗？它有一把锁吗？怎么进去呢？小小的一颗钥匙啊，不要很大，一开进去了，那它就不是那么难的了。那你要拿个大铁锤去撞这个门，这个门很坚固啊，撞不了啊，没办法打得开呀，所以要善巧因缘，所以智慧慈悲道呢，割苦牙了，叫无明之牙了，无明呢，无明断了，苦牙不生了，摧碎诸见山，这个见山见山呢，就是指种种错误之见，身见呐、边见呐、邪见呐、世间各种见呐，见就是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是思想，就是不清净不正确的思想，然后又加了一个山呢，来形象来比方，山呢很大了，一座山呢在那里啊，你这个开车修路啊就麻烦了，或者要打隧道，或者要弄个盘山公路绕来绕去，他那个山挡在那里了，这个是比方，种种不正确之见，犹如大山压在众生的身上了，身上有见山呢，为见山所困，为见山所扰，所以这个思想呢， 不振呢，他的障碍是最大的，是根源性的，所以人呢都是容易固执于相应的各种思想当中，所以在这个见当中有一种见呢叫做见取见，见取见呢就是你这个所得的见心取着它，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佛法的道理学了以后，这个道理学的对呀，学的不错了，但是呢你只是停留在思想上，执着这一部分，并不是如实的整个观察呢，它也是一个妨碍，那如果是剥离到这一层，那就是正确的了，所以这里见三呢，种种见三，断灭见的见三呢，常见的见三呢，世间各种见呢，多得很呢，所以为了思想的事情，为了不同的观念的事情，这个争执啊、争吵啊，纷扰不已，各种众生呢，各种这个认知啦、环境呢，都不一样的，那么摧碎诸见三呢，就是有这个智慧呢，就像好像执那个妙金刚杵一样的，能够一打下去，这个山都打碎了，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智慧一打嘞，种种见就打散了，打到了，复禅颠倒意，就是复禅颠倒意，就是颠倒了，是错乱的意思了，就比如说这个无常作常想，不净作净想，无我作我想，苦作乐想，这不是颠倒了，这个颠倒意啊，那么它是跟前面这一句呢相关联的，摧碎诸见三，这个这个复禅颠倒意，把这个颠倒意呢去掉，把这个颠倒意去掉，就是好像这个云山呢，太阳就出现了，阳光就出来了，那么把这个颠倒意消除了，叫做不复禅了嘛，有颠倒意呢就复禅了，所以我们见闻觉知当中呢，这个举足下足啊，没有这个见到佛性，没有跟真理实相相契合的人，都是被我执我见、我执法执所遮挡。我执是一个戏论呢，法执是一个戏论呢，随我而起、随法而起的这个颠倒意识呢，那么就是看世界呢，都加了一层染色，戴着有色眼睛看世界，一切事情都有这么一层颜色了，跟这个世界的本相、世界的实际呢是不符合的。所以众生没有智慧，虽然他去求真，外向上去寻求，他一直都求不到真，因为他本身有错。就像一个错误的尺子去量，量得那么认真，但是得的结果还是不对，尺子错掉了吗？你一个标准的尺子、正确的尺子去量，认真的量才得到真实的结果，否则的话得不到真实的结果。所以佛法里面，说到我们这个安身立命之处，最根本的就是有正见。没有正见的话呢，一切的这个无从说起了。有正见呢，这一切呢可得安立，才能够成立得了，即一切愁灵。这个愁灵是什么？愁灵指的是种种烦恼的意思，就是形形色色各种烦恼，所以说的很多嘞，就说八万四千烦恼，其实还不止八万四千，细节的话，那么我们说六根本烦恼啊、十烦恼啊、二十随烦恼啊，这些了有不同的划分，林林种种的好多不同的，就像这个森林， 茂密，枝枝丫丫的，乔木、灌木，这个蔓藤各种交织在一起，所以说这个心乱嘛，怎么乱呢？各种烦恼乱嘛。你要是没有这些烦恼，心里面乱呢，就不乱。有的时候担忧啊，有的时候恐惧啦，有的时候呢，兴奋啦，有的时候呢，愉悦啦，有的时候呢，高慢啦，有的时候呢，对某个事情贪婪啦，有的时候呢，这个心里面呢，这个有愤怒啊，不满啦，各种各样的在心里面呢，这个发生了，这个呢，扰乱呢，纷纷扰扰啦，呈现出来，所以犹如丑灵，所以这个智慧刀啊，就是能够这个割截苦芽了，摧除见山呢，这些这个颠倒之意啊，烦恼啊，都能够去除，这些去除的话呢，就是佛的这个说法引道，为众生作饶益，令众生呢得清净安乐，故我精进你，我敬礼佛陀了，就佛陀了，清净无为呀，有这个悲愿之力呀，有种种方便呢，能够饶益众生呢，令我们一切有情呢，从这个烦恼生死苦当中超越，出到清净自在安乐之处。所以感恩佛陀，礼敬佛陀，依佛陀故得闻正法，这没有佛出世呢，我们都不知道这一层呢，就我们世间其他的学问，比如说医学告诉你怎么治身体了，这个做工具的告诉你怎么做工具了，衣食住行呢，那生命的本质，生命真实的意义没有办法，比如说祈祷于天呢，祈求于天呢，以为到那里永生呢就解决问题了，那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寄诵呢，四个诵，就是说佛宝，下面就开始解释了。虽然后面的地方也有诵，但实质上来讲，它就是以这个四个诵为本，后面再逐渐的展开进行解释，有的地方也说诵，有的地方是说长行。此即现何意？即言无为体自然，不以他爱之自卑即以利，自他利具足。那么这个就是对于前面四个颂，由一个颂呢来解释了，那么这个一个颂呢，无为体自然，不依他而知啊，就讲前面第一个颂的内容了，就两句话，无为体就是离三寂了，离生灭生住灭了，离无为就是有，离有为啊就是无为啊，这无为体了。这个自然呢，就是这个体寂静呢，离这个呢扰乱，离戏论，一切纷然呢都没有，那这个就是自然了，这不依他而知，那就是要自内证，不是由他而得，不是由他可知的，所以不依他而知，自卑即以利，那就包含了前面能持持智慧持八道啊，极妙金刚杵啊，那就是说 有智慧，有慈悲，有力。力的话呢，就是前面说过了，实力啊，就是种种的，这个呢，力量作用啊，自他力具足啊，那就是讲这个偈颂后面所说的，在众生边起的功德啊，就是度众生说法，令众生得出力啊，能够利他，那这个呢是他力的部分。那么前面讲的无为呀、不依他之啊，那么这个是自身的圆满自利的功德，一个偈颂就说了，自利他具，自他利具足，就自利益他利益，然后呢，这个紧要的颂啊，说了，下面就解释一下，颂和长叹呢，相结合。此即略明佛宝所设八种功德，何者何等为八？一者无为体，二者自长，三者不依他知，四者自，五者悲，六者利，七者自利益，八者他利益。那就是这个八个功德，说佛宝的功德。我们学了这些了以后，这个思维皈依三宝的时候，最好就能够思维起来，就我们皈依佛了，佛有什么功德呢？有这些功德了，我们心里面呢生欢喜心，更坚定皈依的信心，更加有求愿的动力。就这个当中第一个呢，无为体，那就是佛呢是法正的法身，这个离戏论呢，离有为造作。二者呢自然，就佛呢不动本寂而变十方，周边一切呢而作利益，离这个呢虚妄呢戏论，没有一些这个这个纷扰啊，这二者自然。三者不依他知，就是自觉不依他嘛，不依他知就是如来，这个嘞，不依他因缘正知，就是由这个嘞，真理了，如实通达了，契入，四者呢是智，这个智就很多了，这个具体来讲的话，五悲就是大悲心，就前面讲的智慧慈悲道啊，这个悲呢是同体大悲，慈和悲呢结合在一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这个悲的话呢，要是依法性唯一的悲，所以讲悲的话有这个无量的悲呀，有法缘的悲呀，有无离系的悲呀，那么这个在其他地方有细讲，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呢，佛呢大悲心呢，是一切众生呢犹如自己一样的，就是同体大悲。 六者利，六者利呢就是一般呢我们讲起来就是十八部共法里面呢讲佛的实力啊，这个触非触之力啊，种种一手戒之力啊，知根上下之力啊，那这些就是力，就是能够知道触和非触，这个触呢就是因缘作用嘛，因缘果嘛，这个非触呢就是说非因缘而有果了，那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教化色受众生呢，那么这观因缘，这个相应的有这个善因缘，那么这个就是积极资粮的，恶因缘呢就形成障碍了，形成苦啊，清净三宝呢它有积极相应的福智之量，那么这个进行观察了，能够方便摄受，包括这个知过去这个宿命，知未来的天眼，还有知他心，知无漏，那么就过去现在和这个无漏啊，依生命啊来做观察的，那这样的话呢，利益众生呢，能够观见相应的因缘，所以有度的因缘有没有啊？还是因缘没到呢？因缘到了，那为说，因缘还没到呢，暂时还不能说，这不然的话呢，他不解了，反而生起疑惑了，生起诽谤了。那么这个就还成了障碍了，所以这个要有种种之力，这种种之力，力量呢，这个重要了。其余者自利益，自利益的话呢，前面三个呢都主要是讲的自利益，就是无为体自然不依，这三个呢就是自利益的部分，八者他利益，八者他利益就是后面的三个部分，后面三个部分呢就是智慧慈悲利三个部分，这有智慧，然后呢有悲心，有了悲心呢去实践的时候呢有力量，力量也不够啊，也不行，所以大乘里面发菩提心呢，从这个上意的发起来讲呢，就是大悲为根本，广的因缘角度经过思维之后，能够升起无虚伪的油然而生的所以一切众生利益的这个悲愿心，那这个就是发起根本了，那么发起决定呢，那就要思维啊，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为实现愿望，那要到成佛了，成佛呢圆满清净，三类分身于十方刹土游戏度化，这样的力量来决定能够满足这个广大愿，不然满足不到啊，所以进一步成熟啊，发起大菩提心愿呢，就是利益想呢成佛道，成无上菩提，有这样的愿心，广大愿心，那么这个就是算发起菩提心啦，完整的认识了，那要是没有这个认识，他的发菩提心呢不充分啊，就比如说我们有悲心呢，见众生苦啊，也想去啊做一些事情呢，做一些利益的事情呢，特别这个颠倒世间呢，有时候你做起来呀，你不发善心啊还不觉得，你一发善心了，真正想做点什么事情，有时候你觉得一点小事都难做，还不要说大事嘞，因为世间啊各种的戏论呐，各种的不解啦，甚至于还要把你这个菩萨打死，你这菩萨难做了，不容易的了，好事呢 人家还不见得说了，这个坏事呢，人家到处传了，那么这个菩萨他又有善巧方便，又有决定性、韧性，不改不移的愿力，这菩萨才做得下去了，就是你怎么样磨，菩萨都不退心，然后呢，菩萨有智慧，知道众生颠倒了，刚强难调难服了，现在还是要吃糖呢，就给糖了，等一下要打棒子嘞，菩萨也不客气打棒子，不然呢，摄受不了啊，这，因缘呢，细节的部分呢是更多更，这个嘞广，那么这里呢就是，由前面这个基本诵呢，再做了一个诵做涉猎，然后呢就这个解释出来呀，佛宝啊有这个八个功德，八个功德，后面的一段呢，长行呢，又进行了更详细的一个讲解了，